佩洛西议长在抵达台北的同时，在华盛顿邮报是发表文章指出，台湾这个充满活力和力量的民主政体正在受到威胁。面对中国共产党不断加速的侵犯行为，美国国会代表团对台湾的访问应该是被视为是一个明确的声明。在台湾捍卫自己和他的自由的时候，美国和我们的民主伙伴台湾是站在一起。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几乎在佩洛西抵台的同时发布了外交部的声明，对佩洛西访台一连用了五个严重加以谴责，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的信号。三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对这个最新的发展向美国之音发表了不同的提法，他们有些完全支持佩洛西访台，有些认为他有权访问，但是客观上刺激了北京，不过责任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些则是认为对于这场的危机双方都有足够的责任。南希佩洛西的访问台湾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个是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研究员索博尼克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无疑会报复台北，因为他已经开始是这样做，美国必须是象征性以及实质上和台湾站在一起，这个意味着用更多的武器武装台湾，并且在该个地区建立我们的军事力量，以阻止中国的进攻。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认为，佩洛西议长完全有权访问台湾，中国共产党无权设定美国人同台湾以及台湾政府互动的条件。但是夏伟认为，同样不可以否认的是，佩洛西访台使到台湾处于和乌克兰相处的境地，普京将他的入侵归咎于北约的假定性扩张，就好像他患有无法控制的肌肉痉挛一样。而这个基本上也是习近平对佩洛西议长此行所讲的说话，我认为这个是相当之冒险。夏伟仲补充说，但是实际上这个更多是北京所造成，而不是佩洛西议长所造成。双方都在这一场升级为危机的事完全归咎于对方，但是显然双方都有足够的责任。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海尔是如此评价，他说，我们不能够将一演变成是一场危机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如此演变。海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不能够逃避一些的责任，因为北京不想让佩洛西去，他就必须要去，这个不是有一个说服力的辩斥。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将这次的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及北京的强烈反应和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相比，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历史学家费格森在彭博新闻撰文指出，历史上台海有过四次的危机，最近一次发生在1995至1996年，历时超过半年。1995年6月7号至12号，前台湾总统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获美国的签证，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讲。他是首位在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访问美国的现任台湾总统。这次的访问被认为是引发了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北京召回了驻华盛顿大使，一名在北京的美国摄影记者被逮捕。7月2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每日向台湾以北100英里的冲击区发射两枚的导弹作为回应。华盛顿下令在台湾海峡进行一系列的海军行动，最终在12月由航空母舰尼米兹号战斗群通过海峡。1994年，克林顿政府曾经拒绝李登辉总统途经夏威夷入境美国过夜的请求，但是1995年的5月2号，美国众议院以396对0票通过了邀请李登辉访问的决议。5月9号，参议院以97比1通过了同样的决议。而一切的发生的背景是次年 1996年3月23号，台湾将举行首次的总统大选。随着大选日的临近，北京宣布了新的导弹试验，亦是海军演习，包括在因地形和台湾相似而选定的岛屿上进行两栖登陆。中国发射 M9 弹道导弹，弹住点是在离台湾基隆入高雄港没几远的地方，并且在台湾澎湖岛附近进行了实弹演习。费格逊说，克林顿团队是没有犹豫。3月7号，时任国防部长佩里警告中国国家安全高级官员刘华秋，如果中国武装袭击台湾将会产生严重后果。现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国家安全顾问莱克亦都重复了这番说话。3月11号，尼米兹号航母再度驶过台湾海峡。费格逊说，这个是凑合的，北京是让步，李登辉在大选获胜，紧张局势是消退。和1996年的海峡危机不同，今日中国的回应必会是更加强大。索伯尼克说，习近平似乎正在制定在没几年将来，或者是几年而不是几十年攻击台湾的计划，美国必须要尽其所能阻止中国共产党发动战争。而夏威表示，最大的危险是在中国经济现时如此困难的情况之下，这个可能会让习近平相信他需要在台湾海峡采取一些极端的行动，用民族主义来分散中国人民对国内经济困难的注意力。在习近平坚持新冠疫情清零的政策之下，已经严重放缓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受到打击。中国官方公布的第二季度增长仅为是 0.4%， 银行业正因为房地产商的不断暴雷无法偿还债务而陷入危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高达 19.3%。 夏伟认为，习近平对被藐视有一种确实的敏感性，这个是非常之危险，就好像普京一样，这个就好像他作为领导者的一种综合症，作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领导者，作为一个害怕显得软弱的领导者，因此觉得他必须以实际上可能对中国以及世界极其有害的方式作出回应。夏伟认为，习近平不会对台湾进行正面的军事攻击，但他会一口口吃，比如他可以宣称因为中国只讲对台湾海峡有管辖权，他不能够讲这个是中国领土，但是他可以讲不是国际水域，然后他可以讲所有去台湾的船只都必须要通过中国海关。如果中国再次进行导弹演习，他是不会感到惊讶。可以表示，如果他们召回他们的大使秦刚返回北京咨询，我亦都不会感到惊讶。8月2号新华社的发布公布，解放军将会在北京时间2022年8月4号12点至7号12点在围绕住台湾的6个海域以及空域进行重要的军事演训行动，并且组织实弹射击。8月1号中国海军总署深夜突然宣布暂停台湾100多家食品进口大陆，其中不乏知名业者，这个将对台湾食品业、农业也是水产业作户进一步的打击，对台湾农民、渔民亦都将会造成直接的冲击。台湾联合新闻网在8月2号是报道，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星期二在一篇名为是台湾真正的危机将会在佩洛西回国之后开始的评论文章当中，引述不具名美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讲话，虽然中国军方当下会采取一些的激进行动，例如在台湾附近发射导弹或者是出动战斗机飞行，但是中国领导人会尽可能避免在台湾问题上面发生军事对抗。北京的反应将会分阶段进行，主要不是在军事领域，这个可能永远改变美中关系，并且使到台湾遭受更长期的痛苦。罗金仲表示，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中国领导层里面有一些人急于以佩洛西此行作为藉口改变中国和台湾的现状。美国德国马克尔基金亚洲项目主任葛雷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佩洛西到来之前，北京采取的军事和经济行动只是初步的双管齐下， 他说北京现时将会观察佩洛西在台湾如何公开活动，再作出相应的反应。格莱尔在8月1号的推特上面说，他是越来越认为这个不会是一天的危机，是很安全带。如果美国要威胁领导者，就必须要非常之小心，不要挑衅，同时亦都不要让北京设定游戏规则。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说，美国奉行的一中政策的模糊战略是有效的，应该是继续实行。这种战略模糊性政策留下来的最大的灵活性，令大家猜测，并且可能被试图制定一个强制作出某种回应的铁板钉的政策更加有效。海尔真是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希望佩洛西尽快是离开那里，这样他们就可以专注于劝阻中国人不要过度反应。而海尔认为，我们是需要跟中国人进行直接对话，再次是以清晰、实质、可信以及有说服力的方式重申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要素是什么东西，以及它的局限性是在哪一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